原来我得到了就是年薪百万或者是金融业这个工作或外商银行工作，才发现其实我是不喜欢的。但是我以前会觉得把薪水或者是大家喜欢的职业当做是我的信仰，
嗯，对，嗯嗯，
但 maybe 我的信仰不是，其实是被塑造的，或者是被资本家或者是被广告
被灌输的。
对，是被灌输的，这不一定是我真的想要的。
没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顿悟时分。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的社团老朋友 Marshall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顿悟故事。 Hello Marshall， 好久不见。
嗨，大家好。还有 Michael 朝贤，好，好久不见。
你好你好，上次我们见面是什么时候？
上次哦，两个礼拜前吗？
哎，没有，那要去掉这个因为这件事情而相见的话，
嗯，至少疫情前三年之前。
OK， 对，所以其实也是两三周前，那时候我们也是有 catch up， 然后也大概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就想说一定要邀请你来节目跟大家做分享。那毕竟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嘛，其实认识十年了，但是观众还不认识你，是不是稍微跟观众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好，再跟大家说一次 hello。 那我是 Marshall， 也可以叫我 Mars。 那我现在在算是全职创业，然后做一个身心灵的品牌，那它是一个为从业者去提供一个线上经营工具，同时呢为从业者这边跟从业者一起合作疗愈者，然后我们会针对企业去做一些身心健康的方案。
嗯， OK， 好，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分享主轴就会依循着你是怎么一步又一步的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我们稍微把时间倒转一下，诶，你当时大学毕业之后先去工作还是先念了硕士？
我先去工作。
这是怎么说？
我先去工作，嗯，那工作到其实没有很长，我后来发现说我在我目前的那个学历以及我的经验，我有个天花板，让我可能在薪资上没有办法突破。嗯，
Okay，
所以后来我马上去决定去考一个硕士。
对，所以当时考硕士就是你工作两年三年
差不多不到一年。
哦，不到一年
我就决定说我需要一个这个学历，
觉得赚太少。
对，那也一方面是当时向往就是在念商管嘛，
对，
以前是商管背景，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要进 MA，
啊，
MA 不管是外商的 retail 或者是金融业
都要硕士。对
对，
okay，
基本上是。
好，
对，
那后来念完硕士之后有如愿就去了 MA 这个领域吗？
诶，是的，那当时就是有照着自己的计划走，就是在我硕士毕业那一年，毕业前的前两个月拿到了几间 offer， 那我最后选择是在某一间金融业的 MA
对
工作。
OK， 这边我们想延伸一下的，因为我们其实听到好多来宾都有提到念硕士的重要性，那你就是从你的角度出发，你觉得念硕士是真的让你有了更多的不管是硬实力或软实力，还是那个就是毕竟求职者太多，大公司筛选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偏后者，然后也包含说我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也蛮迷惘， even 那时候有一个工作我还是蛮迷惘，嗯，所以我的方向是我的方法是我让战线延长，
嗯，
对，战线延长当然有好有坏，有可能更迷惘，可能更掉下去，但我当时就是有设定这样的目标，
okay，
让我就是从迷惘当中慢慢雾里看花吧，就是慢慢往前找我可能想要的目标。
对，嗯，OK，嗯，好，那我们回到刚刚你提到了后来你如愿进入了金融业的 MA。
对，
诶，那你就一直工作到现在吗？做一个 MA 的角色
啊？不是，那时候我大概工作 MA 在轮调接近快要轮调的时候，我被一间外商银行挖角，然后进他的总经理室，
嗯，
去做幕僚跟专案经理的角色。
OK，
对，
那这个生活是你要的吗？因为你这样听下来你最主要追求的是薪资福利嘛，在前几年的这个毕业阶段。
我在我毕业的时候我的确追求薪水，我的薪水的确在，我的同侪当中算是 不差，
对，
从年薪百万到接近140-150。
对，
那但是我同时也有发现说这不一定是我这么想要的。
嗯，怎么说？
其实很多人会，我把它分成大方向。
OK，
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说，哦，我在一间大公司，比如说 Big Tech、Google 这种公司，或是大公司，我也觉得很光荣，拿着这样的一个名片，或是这样的那个品牌的身份，我觉得与有荣焉。
对。
那另外一派的人，我觉得比较偏向我自己吧，就是我觉得我对于成就感的来源是，即使这个公司没有带给我名声，我也没关系，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想做，我自己做的。虽然很小很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做成我就觉得有成就感，因为那个 品牌或者这个东西代表我自己。
嗯，对，
所以当时算是有这样的发现说，哎，其实虽然我拿到了年薪不错的，或是这个 reputation 也不错，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从中，对，我没有特别从中感到成就，但是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人，就是如果分一半的话，有一部分的人是对于大公司是觉得，哦，这个 reputation 对我很有成就感，很棒。
嗯，了解。
可惜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在我身上发酵。
理解，理解。
嗯，
好。那你所追求的成就感，或者是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有在后来那份工作，就是幕僚这个工作上体现吗？
当时其实是没有的。我觉得在，即使我是在一个比较不错的层级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蛮多面向的一个工作，在总经理室嘛，但是我 even 也是觉得说我在这边能提供的贡献不是这么的多。
OK，
对，我很多东西是我也在这个体制下去生活跟生存，
是，
对。那对于当时我作为一个想要施展抱负的年轻人我觉得在大公司对我来讲不是所有人都合适啊，对我来讲就会有一些绑手绑脚的。
OK， 就是你真的有想做些什么，可是又层级太多了，很难实践。
对对，一份这个薪水觉得不错，但是不是那么的开心。
嗯，
对，
嗯，哦，这个可能也，哎，那你所以是后来就在这个过程看透了这件事情，所以选择创业吗？还是中间还有去别的领域尝试？
哦，这个很好问题，就是如果直接跳到创业，好像又太快，所以我那时候去大概去新创公司，然后我待了两年半左右。哦，对，我是想要看一个比较没有这方面体制，比较水平式管理，又可以快速累积经验跟失败的地方。
哦，就是你是在实际创业之前，你也先去做了一个测试，你去新创，感受这样子的文化，不管是做事的风格，不管是你的成就感来源，又或者是还是很重要嘛，薪资水平，你的收入部分能不能满足你要追求你内心快乐的一个基础。
对对、
okay.
那其实在去新创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说要创业
哦、oh, 所以当时也是一个机会来了就去试试看。
对，我当时就是想要得到成就感，我不想要在大公司迷惘、嗯、别人好像觉得我好像在外商银行工作不错，然后薪水也不错，但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这么有价值。我其实希望说我做一些东西是有成就的，就算这间公司大家不认识也没关系。
哇，这个好感谢你，真的好坦诚哦。哇，真的真的，这个这句话我觉得有戳到我的点耶。
嗯嗯嗯，
就是在大公司因为大家都是小螺丝钉，所以对于自己的定位跟价值这件事情真的很常会迷惘。
对，
好，
对， 对，
那我们稍微再快转一下，你在那个新创公司工作大概多久？
我大概工作了两年半左右。
两年半，那其实不算短耶、嗯、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光前半年我就觉得我累积蛮多在大公司可能要两三年可以学到的事情。
对，
我投入的心力也多、
okay、
但是我也快速得到一些经验。
对，
那这些 case 不一定成功，我其实刚开始也累积蛮多失败的经历，可是我觉得在失败的经历都比我觉得以前在金融业务大公司还要好。
嗯，
对，
因为那个是很实际的，很实务的。
对、哦、而且很快，我必须说失败来得快是一件蛮幸福的一件事情。
可以稍微举一个就是例子，当时做了什么尝试失败了，你学到了什么？
我比较，如果是以时间来讲，可能金融业或是在大公司，你真的要认清说这件事情，这个 case 或这个专案失败，可能也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嗯，
对。那我觉得在新创的话，可能是我们有，因为本身资源也不够，嗯、我们本身资源，不管时间、人力、金钱这三件事情都不一定能到位的话，如果有没办法觉得说跟当初预期的有方式去做下去的话，其实会马上把这件事情喊卡，因为真的就是跟时间上赛跑。
对、嗯，
所以其实早一点失败或者早一点出场是我觉得是件蛮不错的事情、
okay、
回想起来啊，刚开始可能会很挫折，但回想起来有快点失败是不错的。
OK， 就是累积经验上非常有帮助。
对对对、
okay、
或者是说我觉得很关键就是累积勇气值、嗯、这个等一下后面可以讲、啊、我觉得勇气值很重要。
好太好了，这个是会跟你到时候在讲创业遇到的挑战会有关系、嗯、对吧？
对，我觉得跟创业会有关，勇气值这个东西在新创培养到，但在大公司反而就比较没有、嗯、因为有本钱失败跟公司也不太会倒。
嗯，了解，那种心理的 commitment 不同，一个就是、嗯、我就是最后一集这样，因为新创嘛，如果做不好可能就要收掉。
对，
好，哎，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时间轴的前面，是在这边工作两年多，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选择好我决定出来自己做这个身心灵的创业呢？
好的，我觉得是我 我觉得两件事情，
对，
第一个是我在新创公司之后慢慢培养起说我也许有一天可以试着去创业。第一个部分包含说我觉得在新创公司其实很多人到三五十岁之后也比较多人转向就是做一个高阶 C level，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是比较管理层面的工作，这样比较少人可能再继续就是做 execution 执行层面的工作，在年纪大，对，所以我觉得在新创公司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累积到一些我好像可以试试看的那种勇气，在大公司没有。那我觉得第二个话会是我因为在新创公司比较弹性嘛，我可以远端办公，
对，
所以最近可能比较流行的一个工作模式就叫数位游牧嘛，
没错，
对。那我也是在数位游牧的过程当中，然后有大概半年时间人在各地，包含在巴厘岛跟清迈，
天哪，
我从里面当中学到了蛮多事情，包含在当地跟人一些接触，然后也有一些启发，来到说哦，我现在想做这个创业题目，也是来自于我在国外的一些启发，
对，嗯。然后在我这边我确认一下哦，所以应该说在新创公司服务的这两年让你有了两个体悟。第一个体悟是你去看新创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三四五十岁之后也会是到了一个 C level 的成绩，所以你想去挑战看看，
是
我今天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个能力去做一个题目啊，所以做创业。
对，
那再来是其实你透过当时的工作形式，所以实践了数位游牧那种工作样态。
对，
在这个过程你可能有了一些对应的资源。所以这个会跟你现在创业的题目有关系。
对对、
okay、
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主题咯。
好好，果然是顾问很会摘咬。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厘清一下。对， 好，那应该说前面已经先提到了你这公司提到的服务，我们刚刚也带到了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干脆从你的一日生活开始了解你好了。作为一个创业家，你的一天是长什么样子啊？比方说你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中间这个过程在做哪些事呢？
嗯，其实第一个是工作上我本身也是比较弹性，因为如果今天是自己做这个品牌的事业的嘛，那当然我自己工作上比较弹性，所以每天起床时间不一定那么固定，不过听起来好像很甜蜜，
对，
但其实也蛮容易失眠。失眠过程包含说我因为快乐而失眠，因为焦虑而失眠，因为某件事情想做而睡不着而失眠，所以在弹性上班的前提下，其实我的半夜可能是很挣扎的，是很孤独的，随时都在有一些焦虑的状况。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日常在干嘛，其实又跟我以前过去工作经验有关。虽然我是这个品牌主理人，但是我以我过去比较擅长一点点的领域，包含做产品管理，因为我以前是做软体的，软体产品管理，做一个产品经理 PM 的角色。那同时我也做商务开发，我也去对外找一些资源跟一些合伙合作的机会。
对
对，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我其实跟一间新创公司做 BD， 做 partnership， 做 product ownerProduct Manager 的角色是差不多的。我既是这间公司的品牌主理人，我也是在这件事情上作为这个商务的负责人、产品的负责人，或是各面向的负责人，这样。
是是，那你们这样听下来应该是一个团队嘛，所以应该会有其他人负责其他的角色。
对对，
所以你们大概几个人，然后大家分工会是什么？
我们现在成立不到一年，然后目前大概是五个人。
Okay.
五个人当中就是我们刚开始的创始人就是一个很像 side project 的形式，有 product PM 配一个全端工程师 full stack， 前端后端都包，然后再一个设计师兼产品设计师，这样，所以就是三个人这样，
很厉害啊，超级完整的，
就是一个金三角吧，软体公司或是软体平台的金三角。刚开始以这个为出发，然后后来再试着说就是在找两个 BD 在南北。那我们公司基本上我崇尚的方式其实也是希望说以远端办公为主，因为当然如果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受拘束跟不喜欢被管的人，我当然也不希望说自己的伙伴也让我觉得说我一定要让大家全部都要在办公室，所以我们就是以远端形式一直协作到现在。
OK，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从这点来延伸，当时你们是怎么去找彼此的，就是说怎么选伙伴的？
OK， 其实我最刚开始的话，我其实在创业社团去找的，有点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招募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不断的去做面试。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它有它的好跟坏。
怎么说？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创业，可能会找以前自己的同事嘛，
对，
或是自己的好朋友。
对，
那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蛮多，就是
反目成仇。
对，就是因为好朋友到后面如果谈到利益跟钱，其实会整个变样。
对
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拿捏，我可能彼此伙伴之间不像朋友那样这么的熟，
对，
但是我们有些东西也是可以讲的比较清楚一些些，
对
对、
okay ，
所以我觉得没有所谓多绝对好或坏，我就是以用这样的形式我找我初期伙伴，
嗯，
那后来我在找的两个伙伴，有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这个社团，我这个目前的组织有不认识的人，然后我觉得他的能力匹配我，
对，
跟他也想创业，我就一起做，然后也有我的朋友、
okay.
这样、
啊、
就是都有
OK、
嗯、
那个你不认识的人当时他是什么特质吸引到你？
OK， 我觉得两个，第一个是他们对我想做的这个主题本身就很有热忱、
okay.
而且这个热忱不单单是我们认为我现在想做身心健康嘛，虽然我们都觉得说、哦、未来5到10年这个是我们人类世界会越来越重视的地方、
嗯、
但我觉得不能单看只是趋势，因为你还要对这件事情本身有热忱，你要站在从业者的角度或是站在 user 的角度去了解他们需求是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看中的、
okay、
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讲直白就是他的能力，他的能力、
嗯、
因为如果我们刚开始的创始成员本身我要去做一个技术开发，或者是我要去做产品上面的设计 UI UX 的设计，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满足到的话，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蛮伤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力跟热忱上面的这两件事情
OK、嗯、就是能力热忱一致，然后要集战力，
对，其实集战力，对，你讲到一个很关键的点，集战力，
是是，
对，因为这个不是在面试然后工作一年以下，
对，
我自己的伙伴基本上我们年纪差不多，
对，
然后至少经验都到7到7年以上，七八年以上，
嗯，
对，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伙伴他有7年以上的后端实作经验跟部分的前端开发的经验，
没错，
对，所以创始成员的话就比较不像是刚开始要一个 junior 或是 intern 的角色了，
了解，
对
OK 好，那你刚刚提到我们现在也创办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让你很难忘的挑战？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跟你刚刚提到的永续值有关系？
嗯嗯嗯，我先讲讲，就是其实不到一年
OK 不到一年，
对，半年到一年之间，
好，
我觉得挑战很多，那我相信就是、
okay.
作为一个创业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讲第一个挑战其实就是讲白一点、我就是第一次创业，讲白一点就是我就是没有这方面经验，我很多东西其实从头学，
嗯，
我很像是一个 level 10 level 1走到 level 10的上班族、
嗯、
然后现在再回到 level 1、
okay.
Kindergarten 幼稚园等级的创业者或是创业 Rookie 菜鸟，
对，
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很多新的东西，包含对内对外的，对内可能行政上募资上财务上我也在摸索、
嗯、对，
然后还有作为一个更需要 ownership 精神的人，我怎么去撑起这个品牌，然后同时我怎么去学会激励士气，
嗯，
还有做团队管理、
嗯
嗯、这个以前我可能不曾去做过的东西，现在如果我不做那就是别没有人做，那就我是得捡起来做的那个人，
理解理解理解，
对，所以可以说就是挑战蛮多，所以 我如果把它想成就是 level 10的上班族变 level 1的创业幼稚园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就是挑战在这边、
嗯、
不管对内或对外
OK、嗯、那有没有透过一些方法，比方说向别人咨询，比方说参加一些加速器啊、又或者是看书籍等等、
嗯、
去解决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挑战呢？
哦，这个不断有尝试，包含就是现在在跟我对话的 Michael 也是给我在 ESG 上面的 social 社会福利上给我蛮多的一些建议跟想法，没有，这是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创业之后我很积极的用各种方式去找寻人脉，包含我身边的朋友还有 LinkedIn 还有甚至就是有一些创业经验的人，不管他出场过了
嗯嗯
或者是他也持续在创业，
对，
我对我来说就是一封信，然后我有东西想要请教他，
嗯嗯，
然后是不是可能他可以让我请教，或甚至我们可以互惠，
嗯嗯嗯，
这个东西都是我蛮愿意去尝试
的
事情，对，
我觉得 你已经先带到了，可能待会可以再延伸分享，就是主动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创业家、嗯、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主动的话、
嗯、你
谁要来主动，
而且每天都在烧钱对不
对,
對, 對，那个 burn rate 很恐怖，
对，就是你的孩子吧，这个品牌、
okay、
所以、
不好意思你继续说，
没事没事，就是作为一个品牌、你会不得不主动了，
了解、
嗯、
那这部分是不是刚刚有埋一个梗，勇气值的部分是在这边分享吗？
可以可以、我觉得勇气值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的得到，或是它有点虚幻，
对，
那我会有这个勇气值来自于说我在新创公司的那两三年吧，
对，
看过了比较多的失败案例，或者是我觉得作为一个 founder 或 co-founder 他们可能在实力上不一定是我想象中这么的厉害，嗯，但是有时候创业不是看你的能力，而是也部分看天时地利人和看时机。
对
对，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创业在我以前当上班族的时候，
是
我会想象的很难。我觉得也跟我自己的产业有关。我在金融业，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开金融业，或是做金融科技公司，或是
那都是几大家族哎，
欸。对对，或者是你能拿执照，但执照背后可能也是有不简单的一些人脉资源。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以前的天花板会不自觉的把自己套路在说，哎，我就是。是不是要做金融业的创业或是什么样的创业，嗯，可是来到新创公司之后，我看到蛮多的 case 跟机会，我就觉得其实机会是
到处都有。
对对，那我不用把自己设限，但我以前会不小心把自己盖了一个房子，在我以前在金融业的时候，啊，
对，
那在新创的话我就觉得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边界，就会发现就是，创业其实有很多形式啊，比如说你可能某种程度上你虽然是创业，但你背后也是拿政府的钱或是天使投资人的钱，你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是一个打工仔，你还是领就是投资人或股东的钱，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对，所以就是创业又没有创业的话又可以是很多种的形式。
是，
对，
OK， 就是说在新创累积很多的失败经验的同时，也让你看到很多的 case，并且打破了你原本对于一个创业天花板的迷思，所以选择自己出来做做看。好，
对，
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你刚刚有提到跟数位游牧的那段经历有关，是不是再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觉得我会想做这件事情有几个点。
对，
就是我现在做身心健康嘛，
没错，
针对企业或个人。那我觉得有一件比较长期的事情一直埋在我心中，就是我以前在金融业其实看到蛮多身边的同事还有身边的主管，他们其实面对身心的压力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我自己以前有一个很亲近的主管，那他那时候算是原地自爆吧，因为前几年压力真的太大了，然后他个性也比较冲，上面不管上下都是比较急性子的个性。
是，
后来他受不了，在暂时留职停薪，然后在台北神山修行了半年，让身体也好转一些，但是也感受得到他接下来已经没有办法这么像以前那么的拼。所以其实这件事一直埋在我心中，就是身心教育这件事情，不管是上班族或者是创业或者是高级主管。那第二个话就是刚刚 Michael 提到嘛，数位游牧，就是数位游牧就是数位游牧，就是一个工作，有什么好，为什么会想到一个主题？我觉得也是天，我觉得也是幸运，就是跟一个机运，就是我在巴厘岛的时候，我觉得我某种层面上在那边也悟触到就是人生的暂停键。
是，
那这个暂停键有点像是你去反思自己过去在做什么，跟你跳脱出台湾在工作上的集体意识，然后来到国外看到可能巴厘岛，可能就是像我去其中一方叫巴厘岛，然后巴厘岛有蛮多数位游牧来自北美、欧洲或是澳洲或是各地，
是
看到大家不同的生活模式，包含可能大家不同的工作，但是可能都有类似的状况，就是大家四五点就要把电脑放下来，因为就要去冲浪或是去看夕阳。那他背后其实有每个人都做不同的工作，我那时候也在那边接触到了身心健康、疗愈身心灵还有冥想相关的课程。那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蛮喜欢，也改变了部分的我，我不能说改变全部的我，我觉得部分的我在里面当中有受到一些影响，
是
让我就是当下的自己去想说我自己以后想要干嘛，跟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对，那假设就是不要去管外面在想什么或是外面追求什么，我自己去探求我自己内心想要什么，那个是我在数位游牧期间在巴厘岛一个蛮大的体悟，也就来到说我对于这件事情真的蛮喜欢的，关于身心健康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以前到现在，尤其是未来科技越进步的时代，包含大家都在讲 AI 跟 Web3， 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块就是其实身心这很多物质上面是会 越来越匮乏，在科技进步，
是是，
那也这是我想要去追求的东西，跟我也希望变成一个事业的东西。这样，
哇，每次看到就是讲故事然后眼睛闪闪发亮的那种表情都让我觉得很敬佩，刚刚就是 Marshall 就有这种感觉。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应该帮你拍下来。
我们不需要开灯了。
好，欸，那我这边蛮好奇的，就是对你来说，哦，这是个人的观点，一个好的身心灵状态是什么样子，或是你自己所期待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不要说好或坏。
我觉得第一个是最主要是能觉察自己的情绪吧，能觉察自己的当下 就是有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很塞，然后
对
我发现自己对这件事情是感到愤怒的，
是
对我觉得我有大家所谓的比如说路怒症，
对
对，那这是我觉得第一个，至少你先开启这件事情，这个开关你打开，你只是可能不一定知道怎么去解决。那我觉得当然到第二个步骤是你觉察这件事情的背后，你知道说这个情绪是不要去批判自己，因为这个情绪每个人都会有。那你学的说就是让这件事情不要去责备自己，这是第二个。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偏向是你让这件事情就是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是
也许在塞车的过程当中或是涌塞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让你去思考一些别的事情，让自己放轻松，听个音乐，对，你终究还是会到那个地方，只是时间的早晚。
是，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身心状况是你能觉察自己目前的状况，而且你不去批判自己现在的状况，并且你能把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
在你做每一个事业或是做某一件事情，你都能去套用这件事情去做你任何一件事情。
OK， 好，就是主要是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接受自己的情绪，再去面对它。那当然，下一步也许就是去找你的提供的这个身心灵的服务，再去进一步的去感受它。
对，没错。
那刚刚我们聊了挑战，我们现在从那个面向来切入，有没有就是创业到现在不到一年，有没有让你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OK， 我觉得每件事情都让我觉得有成就感。我会这样说很夸张，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创业，
对，
所以我会觉得。我开公司成立的第一天，然后公司登记表然后寄来，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然后我办了第一场线下活动，然后拍一张照片，我觉得很开心。我跟企业第一次去谈这个东西，从第一次接洽到他实际说他想要去尝试，他说就是他也对身心健康事情很感兴趣，而且也希望为企业员工做一些什么事情，想要做一些舒压课程，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也有成就感。
对，
因为我觉得他也作为一个想要照顾企业员工的企业主，我自己能遇到他，我自己也很幸运，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其实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很喜欢。对，当然过程背后有很多的焦虑，但是每件事情都有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地方。
OK， 这个可能也是凸显了你的价值观跟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就是随时都感谢，然后随时都给自己有成就感，而且这也 echo 到一开始你分享的，你就是把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做出来，当它完成的当下你就很开心。
对对、okay. 所以他也不分大小，就算是一个疗愈者或是一个合作伙伴，他认同我的理念跟想法，我也觉得这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每件事情在影响某一个人的灵魂，或是这个灵魂在影响到下一个灵魂或是多个灵魂，这样
就很棒。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成就感的，很棒。
OK，
对，但这个成就感背后不一定是跟利润或是跟钱有这么直接的关联。
对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成就感是不是谈到一个很大的单子啊，或者是一个 case。
不是，
在我做这件事情之前，在巴厘岛的时候就有悟到说，就是其实每件事情 不一定是用金钱衡量的。
对 OK， 对，你一直有提到当时在巴厘岛这个经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触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的，就是你觉得很棒的一些 insight？
我觉得最主要的点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去巴厘岛可能是去住 villa 或者玩水，那因为我在那边待三个月其实有蛮多的体悟，那也去深入了看蛮多的地方。
对
对，那我觉得虽然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大家来巴厘岛度假跟放松嘛，但对我来讲巴厘岛算是我一个人生按暂停的地方。
没错没错，
对，我 那年是29要准备30，
是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棒的点，就是我居然在一个南国岛屿然后去
好羡慕
误触了一个这个暂停键。
是，
对，其实但我也没有想说我要按暂停键，
对，
我就是在那边的环境，在那边的节奏，然后在某一个乡村部落里面，然后我就这样待着，让我就是我的人生帮我自己按下，不是我自己主动按下的。我觉得按暂停听起来好像大家会说，就是我要往前冲，我要努力啊，因为我如果太慢，一个礼拜会休假两周，那我是不是会被超车啊？
理解，
不会不会，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讲烂，就是休息是为了走长远路嘛，大家都知道，
对，
但大家又会怕，但其实不会，休息走长远路的背后意义、就
是、
是
真的。
对，你按暂停之后你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之后你冲着再出发，你到时候可能不是用一倍的速度，是用 1.25 倍或是两倍的速度在往前。对，只是这件事情大家会害怕嘛，因为在台湾大家就觉得不进则退嘛。
对，没错，
但其实没有所谓的不进则退，这个东西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或所有事物。
了解。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在那天的一日生活大概长什么样子，就是你住在村落的那几天。
其实我跟 一般的上班族一样，就是我也开着电脑，只是我的前方可能 maybe 是稻田跟海浪。
哇塞，
那
天哪，
我一样还是工作，然后我也会去，我也会去安排我自己的事情。
是，
比如说我做完之后，我要看一场夕阳，然后我要去跟人对话，然后那边有一些聚会，我要去参加。
对，
我要去了解说，除了我这边我自己做的工作之外，我也想跟别人交流，我的东西跟别人的东西，我们之间会有什么火花？或是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是，
对，然后以及我也会去跟当地人接触，去了解到说，哎，他们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
Okay.
对，他们可能大学的时候，去想要去饭店业，他们可能去伊斯坦堡或是去杜拜，然后他们在那边待了一年，我也想了解说，哎，他们在那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因为那个概念很像我们理工科然后去念台积电的感觉，其实在当地也有他们的模式，就是从小就是去进饭店业，英文好，
对，
去加拿大，英文其次，去伊斯坦堡，去土耳其或者去杜拜
，OK，
或是去巴厘岛或者去周边国家，其实概念上很像。
了解。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一天日常包含说跟上班族很像，
是，
只是我的场景不同，以及但我会试着去跟更多人做一些 connection，
对，而且这个交流就让你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对对，或者是看一场风景，比如说早上我去一趟看一场瀑布，去看瀑布，看完之后我再回来工作，然后我下班前我去看一场夕阳，再去跟人家交流，这样，就是我让我自己的生活一整天都是一睁开眼睛都是想着我好想要就是开启就是一天的开始，因为我就是要去看瀑布，跟我要去跟人家去做一些接触，然后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就是那样子的生活会让你期待着起床，工作虽然说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那你期待的，完成当日的 task， 你就可以出去走走，跟当地人接触，或者是接触大自然。
对，其实说这么多就是一句话，对明天有所期待。
说的太好
了，不管是风景或人
，OK，
或是我周边。
OK， 哎，我记得你是不是也有在做这个巴厘岛的这个观光旅游服务？所以如果观众听完对这种生活很有兴趣，也可以跟你咨询，是吗？
对，我目前这个现在也还在计划中，就是我想要做一个比较偏身心的旅修， yeah. 我想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巴厘岛，然后这是一个蛮客制化的行程，针对身心的一些旅游行程。
OK，
对，那我目前就是有跟旅行社合作
okay,
他们帮我做行政跟代收代付，这样
是 OK
对。对，那未来就是也。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有兴趣的话跟我聊聊。
好，太好了，那就是帮观众争取到这个福利，可以多找你聊这一块的内容。
嗯，不一样的巴厘岛生活。
Okay. 好，那谢谢你的分享哦。这个我们稍微再聚焦回你的职业角色，就是说我们顿悟十分是希望透过每个人的故事分享，让听众可以去探索这一个职场、这个产业啊，或者是这个角色，可以行动的一个地方。那蛮好奇的是，以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创业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软实力、硬实力，或者是一些条件？
我觉得没有模板也没有条件，就是我觉得我这题给不出一个任何答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状况不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你想要去尝试的话，我觉得不排除说你在比如说在大学社团，你可以自发性的去办一场活动，
对，
或者是你去发起一个专案，或者是你是用 side project 的形式，然后 maybe 你可能成立一个 IG 自媒体，然后成立某一件事情，想做某件事情，开始做宣传，然后去做发酵，
对，
你都可以从这件事情去做尝试。我觉得创业可能大家会听起来会觉得说把它想的是 Google 或是一个独角兽公司，但其实不是，创业其实包含你也可以去就是找一个加盟店然后卖鸡排也可以，因为反正你从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学到蛮多不同的东西，只是创业 的这个 skill 是大还是小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没有特别的 特别一定要什么样的模式，包含我自己觉得说我现在会走到这边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去复制的，我觉得跟我每一刻的迷惘到顿悟到想做这件事情都会有关联。
哎，那你刚刚提到说我们讲资金嘛，因为这应该是很多人都在乎的，有没有一些是政府的或者是那种投就是天使投资的一些资源或者是管道，你可以稍微做分享的？
哦，有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可能会怕说，我在创业是不是？
对，
如果我这个商业模式还没被验证下，是不是我就没有收入了？
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要想一个 burnout rate， 就像我自己有想过，我可能比如说我想过，我这样的阶段连续两三年，我过去在上班的存款还是有一些的，
对，
所以我还是有办法去支撑。
是。
第二个的话就是像 Michael 刚刚讲到的， 其实创业背后你也可能是某个人的打工仔、嗯、你去把你这样的东西去跟政府提案、嗯、那像台北市政府他有针对就是初创的公司他还没有任何商业模式的情况下没有产品出况下你只要有通过他的审核的话是可以拿到最高100万的资金、
哦、
对，然后像是在天使投资人或是加速器都会有一些资源他会根据你的估值去给你部分的就占你这间公司的部分比例那这个部分比例就会、哦会换算成是某一个金额、
okay.
这个金额呢一般来说其实如果以像软体公司像我现在做软体公司大部分都是人事费嘛、嗯、所以基本上这个资金就是用在发薪水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资源那重点就是你自己要想到你自己的 burn out rate 是多少那多多少少可能你可能也要省吃俭用一些些 maybe 不能像我觉得我以前最有钱的时期是在当上班族的时候反而是不是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很穷然后我也蛮省吃俭用的现在
就是想到这个东西就跟那个你的烧的资金有关就会换那个原本喝真奶改成喝红茶
对对对或者改成自己泡买茶包但就是会省吃俭用一些了
对对对就那个思维不一样了啦 对，因为现在自己 own 那个企业就像自己一个宝宝一样把它照顾好
对对对对、
欸。不过刚刚你提到一个关键呢、欸，你说是台北市政府的那个资源，那个是借贷还是那个是投资？那个要还的吗？
那个不用还，
不用还、
这个、是重点。对、
哦，
那当然就是政府，
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查到的资源嘛，就是在符合条件。
那叫台北市政府补助计划，然后简称 SITI、
嗯。OK， 好，那这个到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 Medium 长文连结，也是让听众知道，哎、欸，如果你想创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哦、是政府提供的可以去做使用
对对、
okay、
政府资源有帮人要还的跟不用还的我刚刚讲的不用还的、
嗯这个很重要我把这个剪在片头
对对对
好那好刚刚提到了资金那我们现在来谈另外一块包含技术或者是创业思维、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这个 YouTuber Podcasters 或是书籍或者是创业家是你的 Role Model 你觉得他的一些创业想法是你有拿来参考的那也可以分享给观众作为一个借鉴
OK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我蛮喜欢它是一个叫做 Gumroad 的创办人、嗯、他去写的一本书、嗯、然后他叫极简创业家我觉得他 我今天就不讲他就是我讲他最主要的概念就好了、
嗯嗯、
我们可能会想说就是一间公司要成功就是他估值很高然后要很多人融资然后要很多的注册量然后转换
对
然后让他变成一个独角兽但是这个公司他的这个本书他在讲的东西就是在讲说其实未来的时代不一定是走这种模式、
嗯、哼
因为其实当你用以前五年前的互联网的这种形式用免费的方式去吸引人但是有一天你转成就是要付费的时候人都跑光代表说其实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商业模式这边去做验证、
嗯、
你的公司只是在一昧追求估值但你应该回到说你这件事情真正要解决的东西是什么
是
你的需求是 你为用户是去为用户的这边的需求去满足了什么事情
嗯
对甚至从打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是用收费的形式去做即使不一定要很高一块钱十块钱也可以去证明真正的user 他有这样的需求、
嗯、
对然后也不是用一味的方式就去追求公司的估值而是把所有事情都简化
是
对
了解
那我这本书我自己蛮喜欢然后也觉得说也蛮符合我自己的精神价值用、
okay.
用极简的方式去做创业
OK 好感谢你的分享那针对职业的部分最后想再追问的是你自己怎么看身心照护这个产业外的发展
嗯，我自己认为说就是身心产业这一块它很像20年前健身房20年前的时候我们大家了解说身体这个肌肉是要去被培养去活络的、
嗯、对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20年会比较偏向心灵的肌肉
是
对从身体的肌肉到心灵的肌肉这样那我觉得这边也包含到说就是参照可能北美跟欧洲其实慢慢也对身心健康这件事情也越来越重视
对
那甚至就是企业也提供企业员工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照护让自己的公司能更永续的去发展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在亚洲也是正在慢慢的发酵当中
嗯嗯嗯
对那这是我觉得说我也看好的地方然后也觉得说它其实不一定是今年会整个爆发但是我觉得慢慢大家已经有对这件事情有些意识
了解
这些意识包含说大家也自己会去搜寻说怎么让自己的身心这边是健全的然后或是情绪上是能被调节的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做压力管理的
嗯 OK好，了解了解。那最后呢，我想把焦点再回到你这个个人身上。第一个想问你的问题是，从你毕业啊、哦，或是出生到现在，有没有最让你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遗憾的点是我以前大学跟20岁到26岁吧，就是我比较少一些资源让我去来到我现在这个地方，让我早点看清自己真的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对，我觉得 但我觉得也是我的人生过程，但难免会觉得遗憾说，哦，原来我得到了就是年薪百万或者是金融业这个工作或外商银行工作，才发现其实我是不喜欢的。但是我以前会觉得把薪水或者是大家喜欢的职业当作是我的信仰，
嗯，
对，
嗯嗯，
但 maybe 我的信仰不是其实是被塑造的，或者是被资本家或者是被
灌输的，
对，
对，
是被灌输的，这不一定是我真的想要的，
没错，
对。但以前也算好傻好天真嘛，我希望我以后我希望如果说可以回头看的话，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让我既是新创或是做是创业或者是做就是在大公司工作也可以，我都有更多的选项可以让我去看。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国中不一定要忙念高中，高中也不一定要忙念大学。如果有更多的声音跟我讲说，我高中其实可以有一年去 gap year， 或是我可以去交换，或是我可以大学就不要念，或是两年后再回来念也可以。
是，
我希望我有更多人跟我提点这件事情，或者是给我一些勇气值，让我可以尝试不一样的可能。
就是让你知道这个可能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对，有点是我的同温，突破一些同温层。
理解，理解。嗯，我这个听了很有感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在这个状态里，就是一个大家在前进，你不前进会有种焦虑感。
对，这就是刚刚休息是为了走个场面，但
是
大家还是会
没错
害怕，
没错，
对对对。
好，看来我自己 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好好来思考一下。第二个问题其实比较像是问你有没有曾经迷惘跟探索的经验，不过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已经贯穿了今天整个的对话，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换一下，聚焦到再回到你当时从金融业到新创的那一次的心路历程，有没有某一个形容词或是某个状态可以更清楚的表达你当天辞职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当你萌起这个念头，是什么让你感受到不行，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的人生光阴会在这间大公司陪葬，然后我可以想象我的中高阶主管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以后的样子，
就是
我没办法想象，对，然后 我已经大概知道我的天花板可能会在哪边，然后也觉得说我做某件事情居然要两三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去做
看到成果，
对，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去做完这件事情。
OK，
我可以想象就是这一千天下来我会过得多意在这个地方，
很重复跟 routine，
对对。那我 maybe 我可以用下班时间让自己就是恢复我的身心状态，或
是
做更好的东西，
是，
但
是
我觉得那时候有所选择，年纪我觉得 也不大，
嗯，
对，是一个25、26的阶段，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选择，
了解，嗯，所以能不能理解成就是有一天你走到公司看到上司的白头发，就把刚刚那一连串接起来了，想到你未来二三十年的生活。
对，也包含我的最喜欢的主管，就是身体受不了，去北泰，对，原地自爆了。我觉得
好，
其实这样 case 很多，就是有遇到肝硬化的，胃溃疡的，然后
真的，
我会想象那可能也是我以后的我。
所以你在那一刻做出了另外一个人生的选择。
对，就算真的身体出状况，好歹也是我真的很想做的某一件事情。
对，没错，
嗯，
要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奉献。
对对对，
好，感谢你今天的分享。那在节目的尾声，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一些勉励的话？
好，其实我一直以来也都还在迷惘的状态当中，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跟 aha moment 的概念一样，就是人本来就要学习怎么跟迷惘去相处，不是年纪越大，或是经历越多就越不会迷惘。
嗯，
对，就是随时都在与这件事情去共处。那我觉得就是学的怎么去跟他共处，接纳自己吧，接纳自己跟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明白说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对，
了解，
就是你不可能他是挥之不去的，
对，
你今天意气风发，你可能某一天也会掉下来，你掉下来你也不会永远在谷底，你会某一个时间点就是上天或是你身边的贵人马上就会把你救起来。对，就是学习说把这件事情看淡，把迷惘这件事情看淡。Even 我其实我也还在学习，就是怎么，就包含可能前一天我其实人也是有点焦虑，那我也是学的说，那我要转换我的情绪，我要去看一场电影，或是我要看一场夕阳，我要跟一个人对话，让我自己调回来。
OK，
嗯，
好，谢谢你今天的分享，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下次再回到顿悟时分。
好，谢谢大家，谢谢 Michael。
今天谢谢你的收听，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并追踪我们的 IG， 里面会有知识软人包，帮助你每周学习重要的软实力，
同时也可以追踪 Medium， 上面会有进入各职业的行动指南，详细说明跨领域探索的行动计划，帮助你开始你的跨领域探索第一步。另外，我们也诚挚的邀请你在 Spotify 及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下方连结处也有连结，欢迎寄信与我们互动哦。让我们下次见。